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0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台湾的赖清德双十国庆发表演讲，北京是否会再以联合利剑军演相威胁。另外一个是在中国，现在教师也要上交护照，那么当局到底担心什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台北发回的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了他任内首次的双十国庆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及中华民国一词多达10次。继先前的祖国论引发热议之后，赖清德这次再诠释中华民国，并强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政治现实。学者认为，这显示中共眼中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赖清德正逐渐转往统独的中间路线，甚至会从国民党手中拿走中华民国的这块神主牌。
中华民国113年国庆大会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府前的广场外举行，这是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后首次发表的国庆演说。他说，百年前的人们揭竿起义，推翻清朝帝制，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民主共和国，虽历经大小战火，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百年后终于在台湾实现。
我要感谢一代又一代国人同胞同舟共聚，风雨同行。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一向被视为台独色彩浓厚的赖清德，上个礼拜才向75岁以上的中国人喊话，称中华民国才是他们的祖国，意外引发中国人热议，甚至遭到中国社媒的封禁。他周四于国庆致辞时又10度提及中华民国，次数明显多于前总统蔡英文任内的国庆演说。此外，赖清德还向中共喊话，希望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针对赖清德最新的中华民国论述，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为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也是暴露赖清德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历任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很少在公开演说触及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主政大陆时期的历史，但今年国庆期间赖清德却主动出击并铺陈论述。学者认为，这显示他正朝统独的中间路线靠拢。
他的确是要抢中华民国这个神主牌，个人的观察是算相对成功了，因为国民党被社会的观点一直认为就是倾向北京嘛。
我觉得是有点拿走这个国民党的神主牌，或许在用这些方式来表示说他其实跟国民党在某些方面的这个距离并没有那么大，希望能够找到合作的点。
新加坡学者庄嘉颖还说，赖清德的中华民国论述也在试水温，看看国民党和中共如何反应，也许能说服外界，不论他代表台湾向中共释出多少善意，只要不认同一中原则，中共僵化的强硬态度很难放缓，因此两岸的问题恐怕不在台湾，而在中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杨安、李新如台北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北发表了双十国庆的演说。赖清德在演说中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的历史连结，变换的花样贩卖台独谬论。此前不久，赖清德在一场公开讲话中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 祖国。北京方面则是谴责说赖清德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在继续推行新的两国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早些时候在中国国庆招待会上说，统一台湾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台湾和西方更是有分析人士担心，2027年中国建军100周年之时，可能习近平会推动武力统一台湾的行动。那么台海两岸局势是否会因为赖清德这位他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执政，以及所谓的新两国论的推出，而从此不断的波涛汹涌，危机不断？台海两岸真的离武装冲突越来越近了吗？有关这些话题，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欢迎两位。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来说这个，刚才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赖清德在双十国庆中他说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中华民国特别是谈到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所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无权代表台湾。我们首先来说说他现在这种说法是否有新意。刚才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记者从台湾那边发回来的报道呢，就是些学者认为啊，就是现在赖清德似乎在向这个统和独中间来靠拢，要走这个所谓的中间路线。似乎呢他就是这一次呢和以往的民进党的总统不同，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在打中华民国牌，不知道两位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先请海南先生谈一谈吧，王先生。
这个说法呢，应该就是说没有多少新意，见是蔡英文的那个互不隶属，但是呢，那个祖国论确实充满了一些新意，因为这对于中共以前说老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而且他也说我们要回归祖国，弯弯回来吧，啊，深情的喊弯弯回来，意思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祖字的话，那确实刚好颠倒了。那你要说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话，这个就打在他的要命的地方，但实际上这两个政府或者说他主要是在争夺一个合法性或者说是不是合法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历史上源远流长，但是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还是这两种制度的本质问题。因为假设人性不变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制度决定了，那么这个到底是邪恶的还是良善的，是真善美的还是假恶丑的，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是目前的世界大潮。所以中华民国它代表的是民主自由。赖清德另外一个说法我是非常赞成的，他说民主不是犯罪啊，专制才是犯罪，当然台独也更不是犯罪，他无非就是不接受中共的残暴统治而已，就这点要求，但中共显然是不会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这两个政府，就是说国家本身，祖国也好，不管什么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暴力机器，它就是用来镇压的，只不过它镇压的对象是犯罪分子还是良善的人。所以国家呢，就是有军队、监狱、司法，整个一个镇压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如果是邪恶的，它就是作恶犯罪的工具，所以专制就是犯罪，它是万恶之源。如果国家机器是匡扶正义的，是维护和平的，那么它一定会保护真善美，那么这样的国家才值得我们尊敬，才值得我们爱戴。那么中华民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我们请张杰先生也来谈一谈。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台湾还有新加坡的一些学者，他们的对赖清德这次双十演讲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他似乎他提中华民国这个词呢提了10次之多，这和原来的历任的民进党的总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认为他似乎在打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牌，因为他在讲述了这个中华民国在治理中国大陆49年以前的这些历史，提到了这一个历史。那么他可能呢甚至认为有可能会 把这个中华民国这一个主神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张牌从国民党手中给夺过来，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赖清德这一次讲话，应该说呢，从总体上延续了蔡英文的这种政策，两岸关系的政策，但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心意啊、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在国际合作上，比如说气候的变化呀，比如说经济的发展、疫情的控制，以及俄乌战争和哈以冲突，能够发挥自己应该啊，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做的发挥的作用。啊，台湾跟中国是可以合作的，这一点呢，释放了一种善意，是一种合作的姿态。这跟蔡英文啊还是有点不同，啊。因为他更多的是强调了台湾的国际性的问题，同时呢，他也有延续，因为他说的就是事实，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台湾本来就不隶属，因为你没有建政75年，你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啊，同时呢，这两个啊也不可能相互代表，因为中华民国已经113年的历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75年的历史。赖清德这个选择呢，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比较聪明的。这一个第一个源于就是他是个民选政府，他必须要呼应民意，因为你作为两岸来说啊，特别是台湾的，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虽然有70%的民调显示台湾人民愿意用生命保护台湾，但是和平肯定比战争好，所以呢，他在这个方面政策的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第二个问题呢，中华民国提这个问题啊，就让中共也很尴尬，因为中共到现在也没有否定中华民国，也没有否定孙中山，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陷于一种尴尬，你要是批啊赖清德，你是不是要批中华民国啊？所以这是赖清德进行的一个调整啊。但是呢，台独啊，有些台独分朋这个观点的人呢，他可能并不赞成你提了10次台独，他认为中华这个台湾跟啊中华民国就没什么关系啊。所以我认为，是赖清德总统作为一个民选总统，根据民意跟国际形势以及台海关系进行的一次比较明智的一种调整或者是一种选择啊。所以说呢，他几次啊，刚才啊王博士已经说了，比如说祖国论，其实还有一个就领土论，他说你威胁台湾并不是光是为这个领土，如果为领土，你为什么不去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那么多啊，清末占领的那么多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等等这些话语，就显示出一个民选总统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呼应民意的一种使命。这跟大陆的一种强硬僵化，或者说呢一味的炫耀武力，形成了截然的分野。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啊。下一个问题，我想请王博士啊，王海南博士，先说，就今年5月份，就是在赖清德上任的时候啊，他就是5月20号上任嘛，520啊，上任台湾总统之后呢，那么北京就在台湾的周边举行了一个名称叫做“联合利剑2024A”啊，注意 A。这样的一个军演。那么在这次赖清德要发表这个双十国庆演说之前呢，就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很可能赖清德双十演讲完了之后呢，中国会举行联合利剑 2024B 的这个军演。那么现在来看，目前还是没有这个举行了。那么中国是不是接下来在几天内呢会举行这个联合利剑 2024B， 那么以后会不会这样的军演就成为这个一个常态化了？您是怎么看的？海南先生。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这种军演也好，文攻武吓啊，这个是由它制度的本性决定的。应该来讲，它大概率会越来越多，因为它就是这两个制度的对撞，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 就是中国这个专制制度走向文明必取代，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演变，要么武装演变，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100%将来是要被取代的。因为共产党的这个指导思想也好，他的组织制度也好，他的这个地缘政治各个方面经济基础也好，都是邪恶的。也就是他强调的是斗争，他强调的是屠杀，强调的是国家机器要掌握在独裁者手里，要掌握在这个统治阶级手里，用这个人性里面的这种邪恶的东西的话，它就不可避免有一个逆淘汰在里面。换言之，就是人类所有的苦难，它都是由这个来决定的。那共产党它夺得政权，按王震的说法是2000万人头换来的，所以为什么红旗是红的？它是鲜血染红的，是人民的血，他们的双手是沾满了人民的鲜血。那在和平年代啊，到目前为止，大家公认的数字，从这个一直到六四屠杀到法轮功这种摘器官这种死亡，至少是8000万以上。那么现在每天都还有中国人在流血在死亡。那么这样邪恶的政府如果不被取代，毛泽东他们如果不被清算，中华民族是永远永远没有希望的。所以他这个军演这种冲突，这种武装冲突，按理说他要么真的最后被取代，要么通过启蒙和文斗最后能够和平演变，就是说尽可能减少流血，但是演变是绝对会发生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也是现在的世界大潮。谢谢。
嗯，张杰博士你怎么看，会不会再举行一次演习，会不会成为常态化？
对，第一个我对这一次啊，如果就是说之前，因为之前已经有一次演习了，叫做战备巡航啊，这个在双十节之前。其次呢，这个中共呢，在赖清德总统今年5月份就职的时候，也进行了一个巡，就是您刚才已经提到的 A 啊这个军演。所以说呢，目前来说应该说这比较普遍化。而在今天赖清德发表演讲。之前的早上6点也发现了27架中国的军机和9艘啊这个军舰也围绕着台湾在炫耀武力啊。但是这一次会不会啊进行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或者类似于封岛，像佩洛西来了以后啊走了以后啊，从台湾马上进行了一个，我看未必。原因呢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就是现在美国啊正在进行大选，美国在11月份就即将进行投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知道就注意没有，这一次美国总统的辩论，其实中国的议题还没有成为一个热点或者说一个焦点，只是提及到中国的威胁。如果说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军演，这国际的舆论或者说中美中美国总统竞选的焦点可能就会出现中国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共可能有点拿捏不准所以说有点投鼠忌器所以还不一定但是呢中国政府对台湾进行的所谓的文攻武吓，这是一个常态了并且现在来看呢，文的方面在增加。通过一种渗透，通过各种方面在搅局通过拉拢国民党政府包括韩国瑜等等。但是呢这一种武吓它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历来都在表明，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说呢，无论进不进行军演，台湾人民或者说台湾政府都要做好必有一战的准备。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刚才张杰先生提到这个美国因素啊，我们也注意到，在这赖清德提出祖国论，还发表这个双十演讲之前呢，美国就呼吁中国呢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我们也注意到另一方面呢，最近有民调显示呢，台湾有60%的台湾人呢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在5年内来攻台的。另外呢，有超过1半的台湾人相信，如果这个发生呢，那美军是会驰援的。另外呢，民众也表示，除了紧张之外呢，也呼吁并且期待着两岸的和平。 那么台海两岸现在真的是离这个武装冲突是越来越近了吗？先请王先生先说一说吧。
我感觉是他离这个，因为中共现在下台已经进入了一个倒计时，因为大家都在笑话这个习近平开倒车是加速师嘛，所以他越是到后面就越会疯狂，所以危险就越来越升高，但是变天的日子也越来越快，所以说他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那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同步增加，因为现在到了一个历史演变的十字路口，那中国或者说中华民国和台湾当然是渊源流长，他本来在1949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不是毛泽东急于去帮助打这个北朝鲜去扩张的话，那也许国民党或者说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就已经灭亡了，本来就是美国的干预才幸存到今天，就是美国本来干预的太晚，他比较晚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一些本质，所以他派出第七舰队干预台湾在50年代出头，但现在一直保持了台湾的台海和平是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起主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这一次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武装冲突越来越近的话，那美国肯定不可能袖手旁观，否则的话整个世界就有可能从这个倒退回那种野蛮的时代，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明的进步、科技的进步肯定都是文明的进步带来的，那么如果倒回野蛮的时代，是不是回到石器时代，这就是肯定是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随着这种武装冲突的升级，那么我们也看到和平或者说中国变天的这个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我们一直在充满了期待，谢谢。
嗯，好，谢谢王博士。我们来听听，张杰博士怎么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赖清德在担任总统之前啊，他曾经自己，把自己叫做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么他在这个担任副总统期间呢，就是他似乎，他的这个态度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我们注意到他担任总统之后，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两场演说当中呢，他似乎就是向着统和独的这个中间来向这个方向来转移。那么似乎呢，更多的想利用这个中华民国这张牌来和中国大陆和中共来进行对话。那在你怎么看？那么有一些人也担心，就似乎在2027年的时候，因为中国建军100周年嘛，说可能就会攻打台湾了。那么从现在赖清德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说是有转变的话，那么现在这种两岸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张杰博士，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又是，其实我的看法是既近又远，啊，所谓的近呢，天天在炫耀武力，飞机天天在老台，其实无论赖清德你怎么说，你哪怕就是像马英九一样啊，跟习近平套近乎，中共他也会武力威胁，所以这种近，这是因为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他就已经制定了这么一个策略，就是希望成为中国的统一之父。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样呢？事实是离统武统台湾其实越来越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叫说事实。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恰恰就让台湾呢走出了一个困局，就是说他从孤立的一个台湾岛开始走向了世界。现在台湾的问题不是仅仅是台湾，它是一个国际议题，因为它既关系到第一岛链的问题，同时呢它也是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水道啊，世界大量的货物是要通过台湾海峡进行运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世界没有办法能够失去台湾。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蔡英文任职期间，由于习近平的这一种武力的威胁，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欧洲议员们来到了台湾并且呢这个台湾跟立陶宛跟其他的欧洲国家关系是越走越近，可以说现在是朋友遍天下。反观中国， 几乎都玩砸了啊！包括欧洲前不久刚刚通过制裁中国电动汽车加税到45%等等，并且呢，这个现在跟法国之间又关于那个白葡萄酒又发生了一些贸易上的摩擦等等。也就是说，目前来看，中国跟中美关系在恶化，中欧关系也在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也就是乌克兰的今天可能就是台湾的明天，这么一种世界格局下，其实台湾变得越来越安全了。我们再看美国的军售，不断的军售，从特朗普时期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啊，并且拜登刚刚也送了一个大礼包。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断的军备在强大，所以说习近平的武统台湾梦事实上早已破产。
嗯，好，谢谢张杰博士。刚才张杰博士谈到，就是最近的这十年吧，可以说台湾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的问题了，而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这个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10月12号啊，就是几天之后，两天之后就要开始对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的访问，这也是他在5月份卸任之后进行的首次国际出访。据信，这也是台湾前总统首次访问欧洲。我们怎么来看蔡英文选择这个时机啊访问欧洲？还是王先生先说一说。
我很同意张杰博士刚才的说法，就是台湾的命运实际上是和世界大潮和民主自由和整个民主国家的联盟是绑在一起的，是深度绑定的一种利益关系。换言之，台湾它既是中共的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是整个欧洲美国不可放弃的红线，它是双方的红线，这就注定它最后总有一边被消灭。换言之，所以说蔡英文他访问欧洲像是想提升台湾的这种国际化，因为台湾没有国际化，实际上既没有中共也更没有中华民国。如果习近平发现美国袖手旁观，或者欧洲或者日本袖手旁观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武力并吞台湾。那么台湾不是中共的对手，中共是吃人的一个政权，他一定会武力打过来，毫不犹豫就会留岛不留人，甚至拉住200个城市要跟美国玩同归于尽。也这也只有独裁者和独裁政府才会这么叫嚣，不把人民的生命当一回事，就是把这种生命看作是奴鱼都还甚至不如。也就在他们眼里，老百姓的生命全世界根本一文不值，只有他自己或者他的这个自己钟爱的人或者自己偏向的人，他们才会比较看重。所以这就是人性，也可以说是人性里面的一个性，或者说一种罪性在里面起作用。所以这个东西一旦放出来的话，它必然就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所以蔡英文访问欧洲肯定是要加强这种民主同盟，因为全世界就像日本首相说的，对不对？他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那当然，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台湾有事就是欧洲有事，台湾有事就是澳洲有事。所以这些国家一定应该走在一起。那么台湾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朋友，巩固这种联盟，这才有利于台海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以这样的访问是必然会越来越多的。谢谢。
嗯。张杰博士，您是怎么看这个蔡英文选择这个时机访问欧洲的？
对，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啊！一个呢，就是蔡英文刚刚卸任啊，所以他身份比较便利啊，这是不像那个赖清德要是出访欧洲，那可能中共要是没断交啊，或者这些东西可能就复杂一些。第二个，他这一次出席呀、他是到捷克是出席2000论坛，这是一个学术啊。或者说对国际形势的这么对国世界未来的一个论坛，所以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其次呢，就是双十节刚刚过啊，台湾刚刚进行了和平的交接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75周年国庆啊也过了，现在台湾的113年啊这个大典也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蔡英文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台湾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支持。 而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在他的任内就已经显示出这个台湾走向国际化，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的朋友的支持。刚才王博士说了，其实我们还要把目光放在日本、韩国这一种对台湾的支持，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这么一种护卫。日本的军事实力其实是被美国长期以来用通过和平宪法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限制，但是正是中共的愚蠢让日本美国对日本松绑。那你想，在二战的时候日本的航空母舰都有20多艘，并且敢于袭击珍珠港，那如果跟中国再发生海战，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刚刚中国的一个潜艇又在武昌造船厂又沉没了，还是最新核潜艇，这就说明中国跟日本其实军事力量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既要看到面临的威胁，也要感到了也不要太恐惧，因为其实一个日本如果能够帮助台湾，还不需要美国出手，我觉得就可以解决。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民主政府它有人才，我们必须要提到就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一个萧美琴那可以说抵百万兵，中国整个外交部无论是两任外长都比不上萧美琴，就他以一人之身可以说打开了整个台湾的国际格局，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在今年的3月份萧美琴还出访欧洲这个立陶宛呢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交往，包括欧洲欧盟议会等等。所以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前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时期出访，我觉得是正逢其时。
好，谢谢张杰博士。我们今天这个上半场这个时间呢稍微有一点紧，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请两位呢比较简短的来说一说就我们注意到华盛顿有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一个智库，叫做保卫民主基金会，不久前举行了一个测试台湾金融韧性的一个叫做美台联合桌面演习。后来这个结果就认为说习近平接下来会试图阻止赖清德连任，很可能在未来的1年半到2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破坏台湾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削弱民进党的支持度。怎么来看这个结果和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王先生先说说。
在中共眼里，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民进党是他的眼中钉，所以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破坏民进党的这种执政，因为国民党是早就被中共渗透了，他们每次合作都是国民党失败，也就是说只要合作中华民国就会完蛋，所以他非常希望下一次合作，因为前两次国共合作每一次合作最终都会导致国民党就是丢盔卸甲，那么如果有第三次合作，那么中华民国就有可能会完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选择破坏民进党而扶持国民党上台。
张杰博士，您是怎么看这一个智库的这样的一个桌面推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对，这个智库应该说这种推演我觉得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中共文攻武赫，在金融方面搅乱台湾是他一直在准备或者要做的事。我跟王先生王博士之间有一点不同，就是习近平敢不敢真的武统台湾，因为习近平呢我觉得叫设立内冷，表面上看还是非常的凶，但是他是个纨绔子弟，没有经历过战争，其实从他内心来说他没这个胆儿。
好，谢谢张杰博士。在结束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想念几位网友的留言。好，第一位叫做海岸，他说赖清德一会儿说中华民国，一会儿说台湾，一会儿说中华民国台湾，说嘉宾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什么民进党政府连个正式的名称都定不下来，民进党为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是合法的政府，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吗？两位嘉宾都是我喜欢的，希望两位嘉宾分析一下恐怕要等下一次了，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下一位叫做鱼次郎，赖总统终于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 身份了。他们不但不是祖国，而且是小台湾37岁的孙国。好，另外一位叫华华兰，他说因为联合国成立之时中共国还没有出现，而中华民国则是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1971年全球战略转移一致要对付前苏联集权政府，才由中共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并不代表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不存在。好，另外一位叫申远瑜说支持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的论述，因为这是事实。还有最后一位哦，好像和前面的有一些重复了啊，我们就念到这儿。好，今天这个节目的我们的第一个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进行到这里了。稍后回来呢，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教师也要上交护照。那么当局到底要担心的是什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部之音。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英国金融时报10月7号的报道说，北京正在进一步的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地方当局开始要求公立学校的教师上交手中的因私护照。根据公开的资料，早在2003年，中国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管理的若干规定，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规定要求此类人员以申领的出入境证件由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集中保管。时至2018年左右，就已经有新闻报道说，许多省份就已经将教师包括在了上交因私护照和出国需要审批的名单上。根据《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许多省份现在都要求教师必须上交护照统一管理，如果要出国旅行，必须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是否有法律依据？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还是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视频人张杰博士。好，感谢两位继续来讨论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先请张杰博士先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交护照这个问题。如果说一定层级的公务员或者是国家干部官员，你要求这样做或者这样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因为牵扯到所谓国家机密啊等等。为什么连教师也要上交护照，出国也要审批？对教师做这样的要求有没有法律依据？
对，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教师啊，在中国，他实际上他是公务员的一个序列啊，他是吃财政饭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历来把教育啊看得非常的重要，所谓从娃娃教起，现在在小学都有啊习近平思想进入课本，所以他把它作为啊与啊西方敌对势力争夺势力范围或者输送所谓啊这个 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阵地，而教师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啊中共进行一些啊谎言，而这些教师呢也来到了西方，他就会知道啊为什么会出现三年大饥荒，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朝鲜战争，真相是什么，以及六四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等等。他回来以后，他难免就会跟他的学生进行交流，这样一来这些谎言就被戳破了。习近平真正的愿望是把中共的学校或者大学变成党校，但是目前呢，他面临一个困境，也就是说集权跟开放他没有办法兼容，他又不敢完全的把中国变成北朝鲜那样的一种管制体制，但同时呢，他又非常担心和会出现颜色革命，所以说呢，对大学对教师是属于严控的范围，比如说在教堂里已经培养了一批所谓的啊这个监控老师的这么一种信息联络员，实际上对老师讲课的内容进行监控，也泛起了所谓的举报啊等等这些问题。整个来说呢，就是他非常惧怕中国的这些教师们啊最终对集权政府起到一种解构的作用，因为集权必须依赖于谎言，如果说大家信息都畅通了，如果说他不打开了防火墙啊，那么中共很快可能就面临很大的麻烦，所以这是他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方。
嗯，好，谢谢商杰博士。海丹博士你怎么看？
这里面有两个最关键的字眼，一个是法律依据，一个就是审批。实际上在中共国家这种专制集权国家，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了，就是法律它没有权力大，或者说领导的看法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往往要向领导请示审批，这个审批权就是领导或者说权力控制老百姓的一个方法和工具。换言之，也就是说法律它本身就是一个可有可无，怎么玩怎么出台什么法律，完全就是像以前的，像比如说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就像圣旨一样，那各级小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你都要去申报去审批，那出国的话以前还要总理审批，所以本来像这种东西都是天赋人权，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出国的权利，这啊，受教育的权利，接受西方教育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自由，是人权，而且是天赋的。但是共产党可以随意的去剥夺，他可以出台任何法律，也可以践踏任何法律，他可以签订任何协议，他也可以践踏任何协议。比如说，你说他说这个和香港的这个文件就是历史文件，他可以随意，就是说他完全是人质的一个状态。所以什么法律，他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没有什么法律可言，所以他审批就是完全是领导说了算，这就是标准的人治，这也是一切灾难的源头。谢谢。
好，谢谢海丹博士。刚才实际上张杰博士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说上交这个护照出国你要审批，这个人员的范围不断的扩大，那个现在扩大到教师了。刚才这个张杰博士谈到，就是为什么啊对教师也要限制啊，就是担心这些教师回来了解了过去会把这些传播给自己的学生了。除了这个担心之外，就是现在扩大到不仅仅是教师了，几乎是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那么当局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张杰博士，
先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宪法有没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刚才没，就是我忘说了。其实呢，它当然是违背中国自己的宪法。中国宪法第37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出行当然属于人身自由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它是明显违背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我们说到为什么对公职人员他要进行限制呢？这就涉及到集权制度的本身。集权制度有三大支柱来支撑它的运行，第一个就是谎言，第二个呢就是恐怖，第三个就是官僚机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如果公职人员你出国这信息不受限制，那么谎言何以存在啊？ 比说胡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把胡锦涛架出去了，这一个他们的对话等等，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开媒体上可以看到，他们都可以下载，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国内，谎言难以持续。第二个呢，就是说恐惧，因为他对你上收一进行审查呀，他其实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恐吓，你就会担心呢。你说我在国外旅行期间，我就非常担心我会不会言行各个方面进行自我审查所以就会有一种紧张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官僚机构，因为他无论谎言和暴力都必须有个机构来运行，但是如果这个机构躺平了，这个机构他醒了，他不再睡回去，他不像北朝鲜一样北朝鲜那些公务人员可能长期洗脑，他最后已经洗白了，而中国这些人长期以来已经在西方旅行在西方留学、学术交流等等，他们已经不是巨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进行控制，不就像那个防火墙一样，不进行加增防火墙，阻断信息，那么中共非常担心会爆发颜色革命，因为这么一个残暴的政权，75年来对人类、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以他们对这一个是公务人员，他们更担心、更恐惧。
好，谢谢张杰博士。接下来想，让王博士也谈一谈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就是说国门已经打开了，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是以各种方式留学也好、旅游也好等等，都到国外了。现在一下子要收紧，把这些国家公职人员的护照都要收回来交到统一集中保管，然后你出国又要回到原来那样要审批，那这样的行动能够推动下去吗？你觉得？
十有八九还是会烂尾了，因为这个习近平不是著名的烂尾帝了，因为他想搞伏笔嘛，想开倒车，就是说这个制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必然要改朝换代，所以这个时候要么真正的和平演变，要么就回到以前加大这种压迫，所以这种审批范围不断扩大，这种改革开放的口子越收越窄，这也是习近平的应该是既定的方针了，因为他不想继续走从改革开放走向像台湾一样的民主自由，他不想学习蒋经国了，如果他不想学习蒋经国，他只能学慈禧太后了，所以他就要开倒车，要伏笔帝制了，所以人之强才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他的阴谋嘛，那就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一个小丑，他要走向这种皇帝，他就必须要像大清国、大明朝一样，要实行闭关锁国了，要回到北朝鲜了。但是我当然断言他不可能成功回到北朝鲜了，因为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明治在很多程度上实际上已经打开了很多，而且目前的信息流通在这种信息时代，它也是爆炸式的增长了。所以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他注定将成为一个历史的笑话，他本人也会成为一个历史的小丑。但是这种审批范围的不断扩大，这种高压、这种剥夺人权的不断增加，他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也发现这个中国的民众的反抗越来越烈，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上升趋势，他这个高压锅已经在一个火山口上快要爆发了，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他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一定会造反了，本来共产党也是土匪造反起家了，他也会官逼民反了，他会把官也逼反，把民也逼反，他反腐就把官逼反，他这样搞的话也会把老百姓活不下去，他一定会造反的，只不过是这个怎么转向官他有一个过程而已谢谢。
在中国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个有个在中国有个海外关系这个说法，特别是中国的这个文革期间了。那现在路透社最近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又开始审查和了解个人的这个海外关系了，只不过现在不这么叫了不叫海外关系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居民我们了解到都从街道或者社区或者从自己的雇主单位都收到了个表格，要求提供 他们的具有外国国籍或者是有海外永久居留权的亲属的一个信息。那不知道这样做他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张杰博士。
对，这个应该说主要是防范啊颜色革命，因为呢，习近平上台以来就非常担心啊，就是中国会爆发颜色革命，会让中共丢失政权，所以说他所做的一切，包括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啊，跟西方啊战狼外交，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中共永久执政，保护中共的政权。所谓的海外关系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来达到几重效果。第一个呢，就是说让你知道啊，有老大哥在盯着你，所以说你在海外你就要小心，不要随意乱说乱动，因为你的行踪我们都掌握。第二个呢，它起到一个作用，它就是告诉你啊，你如果在国外有什么举动，你的家人我们就会连带，就会连坐，他们就会遭遇到麻烦。所以这些就会让很多海外的人士或特别是民主人士就有所顾忌啊，就必须要考虑这。第三点呢，它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深的用意，也就是想通过这种海外关系啊，来发展自己的情报机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啊，这个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几个啊，这个所谓的中共代理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弱点被共产党掌握了。像王书军啊，可能就是贪慕钱财啊，想出书啊，他就把他喜欢名利，他就把他抓住了啊。唐元俊因为啊弟弟瘫痪啊，父亲90多岁，所以他有亲情。所以他也通过这种海外关系啊，能够进行了一些判断以后呢，来发展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所以说呢，他目的就是保中共的政权啊。所谓的海外关系，他也不仅是啊防范啊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同时呢，他也是对西方的一种渗透。
嗯，好，谢谢张杰博士。王博士，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或者听说过这个，就是让国内的居民来提供他的外国国籍或者有永久居住权亲属的这个信息啊？对这样这一个做法，你是怎么看的？
这也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啦，就是这种专制集权政府啊，它需要不停地制造出自己的敌人，叫政敌。也就是说，它会制造，比如说宣传仇恨日本，它一定要把仇恨转嫁出去。所以，你通外国或者说这种海外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种关系，因为海外关系，刚才张杰博士也说了，它是和海外连在一起，而它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这种保护人权了，反对大家获得这种民主自由了。他说是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所以国内的小气候往往是由国外的大气候所影响和决定的呢。我们如果说不靠西方的民主这种启蒙的话，那或许我们还在这种专制的这种黑暗中摸索了。因为全世界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制度的竞争，是吧？人性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进化论还是人造论也好，人都是一个相同的来源，要么都是上帝造的，要么都是进化来的，所以这个基因都是一样的，善恶也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辉煌？无非就是制度啊，像北朝鲜和南朝鲜，其他的因素全部相同，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一切都相同，相同的人种，相同的基因，甚至北朝鲜的资源还要更丰富一些。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国家差距那么大呢？不就是制度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打击这种海外关系，一方面可以消灭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就是制造语言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运动把大家运动起来以后，群众就忘了共产党才是万恶之源，才是制造这种一切祸难的这种根源。那么你去对付日本，对付美国，对付海外，然后海外的这些人又自我审查，所以这样一来的话，那对保卫或者捍卫这个共产党的专制集权肯定是有巨大利益的，所以他就会不断制造这种群众运动，不断的让群众斗群众，这就是他们最擅长的嘛，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搞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搞这种社会互害啊，搞这种丛林法则啊，这是共产党最拿手的，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决定的。谢谢。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想听听两位的看法，还是请张杰博士先说。注意到华盛顿智库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分析人士，他说现在北京对西方国家因为这个间谍活动的威胁像日益担心，所以说呢，目前采取的这种阻止公职人员出国呢，可能是要减少外国势力间谍活动机会的一种方式，啊，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是一个因素了啊，这也是中共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那么多成千上万或者说成百万的中国人都来到了西方，西方的人也来到了中国，那为什么之前中国政府就没有这种警觉了，或者说没有这种顾虑了？其实啊，源于是什么呢？就是中共政权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恐惧，他就很担心，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再走下去，中国就会走向市场化，市场化以后就会推动民主，建立宪政制度，那么共产党就会丧失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进行了一个执政合法性的转换，从过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换为以政权安全为中心，所以这样一来他也修改了间谍反间谍法等等，那么都到处抓特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越想抓特务，特务就越多，因为很多人他不是特务，你也把他当成了特务，所以中国现在叫特务遍天下，朝阳大妈就忙不过来啊。但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之前的三十多年就没有这个问题？难道说间谍就当时就消失了吗？其实间谍啊，怎么看待？每个国家都有间谍，间谍本来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是担心中共政权出问题，到满眼都是黑天鹅和灰犀牛这种恐慌的情况，他就会制造更多的敌人，最终的结果逼很多善良的人也让他们成为了西方的卧底，或者说成为了西方的一种反共的势力的之一，这是他政权所逼上，把这些善良的人逼上了梁山。
好，谢谢张杰博士。王博士，我们还有差不多就是一分钟的时间，看您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补充。
我是这样看的了，西方实际上很多并不了解中共的本质啊，这个间谍啊只是一个罪名而已啊，就是中共用各种，他彭德怀都是里通外国嘛，刘少奇这些都可以啊，就是他要给你安上一个特务的罪名可以随便安啊，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他抓间谍抓特务本身就是一个扩大打击面，故意要打击中国人的一个手段啊，一个罪名呢、啊、他就是污名化了，说你里通外国，他就可以在道德高地或者在法律上把你消灭掉啊，所以这也是维持他恐怖统治的一个手段。所以你说西方间谍真的对中共的政统治有什么撼动吗？没有啊，他不是担心这个，他是要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给你加罪的一个罪名，制造冤案来株连呐、啊，来搞镇压中国人民的一个罪名而已啊，就像反腐败一模一样，或者说反右倾、反右打土豪，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罪名的，就是制造政敌，不停的制造新的敌人，然后把他们消灭，然后这样呢，动态的维持恐怖统治，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啊，就是非常紧张了。可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话题也就能只能是讨论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事大节目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张杰和王海南两位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简单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彭立法生死不明，任志强狱中病重，中国民间的反抗怎么办？第二个话题呢是，中共前领导人吴邦国给中国留下了什么？他为何提出了五不搞？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